其次，郑和每次下西洋的船队都规模浩大，大小船只要保持200余艘，这么多船只的建造、修理、维护费用，还有每次随行20000多人的日常消费与赏赐等，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明成祖实录》卷78记载，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后，除按船队官兵等级赏赐大量彩帛、棉布等实物外，还赏每人10锭宝沙，因此仅对随行人员的赏赐1项就需要20余万锭。下西洋花费高昂，加上对海外诸国比例悬殊的厚赐博取，七下西洋实际上成为消耗大量国库储备的活动，几乎引起明朝经济的崩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朝实行的纸币宝钞贬值。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宝钞，其上文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其后虽也有贬值现象，但不算严重。但自郑和下西洋以来，明朝政府大量印发钞票以填补所需费用，结果至郑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年宝钞巨额贬值，形同废纸。于是民间拒不用钞，专以金银实物交易。大明宝钞原为明朝赏赐朝贡者的主要赏赐品之一，在国外也颇有信誉。范成大不无夸大地说，大明宝钞华夷诸国莫不奉行，而后却因宝钞不断贬值，以致再用宝钞偿付外藩来贡时遭到拒绝。郑和七下西洋昙花一现的壮举，是朝贡贸易原则被运用到极致以至于失败的典型案例，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古典时代结束时最精彩亦最哀伤的谢幕。四，郑和的对手，葡萄牙航海王子。郑和船队在东非海岸探索的同时，欧洲的对手葡萄牙王子亨利1394至1460年，一位比郑和年轻20岁的航海王子，也在非洲西岸从事伟大的航海事业。同样是航海家，郑和更像一个政治外交家，而葡萄牙的这位亨利王子则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样是皇家资助的航海事业，郑和是在完成天子的政治外交使命，亨利王子则于宗教狂热、经济利益追求之外，还痴迷于对航海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探求，后者甚至是他热衷于航海探险事业的重要原因。亨利王子终身未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远离首都里斯本的尘嚣，在葡萄牙西南海角的边陲小镇萨格里什度过。在这里，他创建了地理研究院、航海学院、天文台以及收藏地图和手稿的图书档案馆。他不仅广泛搜集了地理、造船、航海等各种文献资料，而且极其包容地网罗了具有不同信仰的学者，这些学者都是地理、天文、制图、数学方面的专家。亨利自任航海学院的校长，学校开设地理、天文和航海方面的课程，他们孜孜以求地探讨，能够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到香料群岛吗？人类能在赤道地区居住吗？地球究竟有多大？为此，亨利王子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前往西非海岸的航海探险，不断搜集航海资料，改进造船、制图和航海技术。有西方史学家把亨利王子对航海事业的热情称为一种前科学的好奇，把对航海科学和海洋知识的探求本身当作目的，这是郑和的航海活动所不具备的。亨利王子要求派出的探险队对新发现地区的地理概况和资源情况做详细记录，比如有关海潮、风向、鱼和海鸟运动的报告，他们把这些资料搜集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1434年，他的探险队成功地越过博哈多尔角，过去人们认为人到此就会变黑，了解到北大西洋的风向和洋流规律，发现只要离西非海岸向西北航行，就会遇到能把他们带回葡萄牙的西风。这一经验大大地鼓励了葡萄牙人穿过赤道、绕过非洲南端的航行勇气。哥伦布的西行也得益于这种关于大西洋风向和洋流的知识。亨利王子的探险队沿西非海岸向南航行的同时，就在绘制关于非洲海岸的航海图。亨利王子的哥哥佩德罗1428年从威尼斯带回一张世界地图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对亨利王子的航海制图起了积极作用。 这些地图中以弗拉莫罗的世界地图最为知名，该图的非洲部分就是在亨利王子的著名探险队长卡达莫斯托的帮助下画出的。葡萄牙人把对航线的探索变成航海科技，郑和的海航记录只是马欢、费信、巩真等随笔式的文人游记。郑和的海航结束了，明朝中国的航海事业就结束了。但是亨利王子去世后，亨利王子开创的葡萄牙航海事业却依然发扬光大。萨格里什的航海学院、西非海岸的探险实践都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富有经验的水手和海员，其中包括迪亚士等著名航海家。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蓝图也是在这里酝酿形成的。15世纪，每一个由陆路或海路从事地理发现的人，多少都受惠于亨利王子的航海研究事业。就郑和航行船队的规模以及航行里程的长度而言，可谓世界上空前的壮举，其成就突出地显示了举国体制的宏伟、高效、壮观。亨利王子的航海活动则包含着精明的算计、科学的热情和经济的追求。郑和下西洋以政治目标为准，基本上不是为了贸易经营。明实录记载明成祖登位不久，在给南洋诸国发布的诏书中是这么说的：太祖高皇帝之时，诸藩国来朝，我大明王朝都待之以诚，其以土物来示意者，悉听其变，或有不知避忌，物有干犯线条之事，也皆予以宽宥。诸藩国前来示意，是朝廷对于诸藩国的恩惠，是巩固政治互信的手段。郑和在海上的行动总体上是和平使者，每次出行都撒出大笔钱财，引导东南亚各国向风慕义，朝觐大国，不搞殖民地，不做人贩子。郑和曾经帮助途中的国家稳定其统治秩序，对于在南洋的华人则尽力要求其返回中国。亨利王子派遣的葡萄牙船舰却是殖民行为，1419年占领马德拉维，将其作为殖民地，1427年发现亚速尔群岛，五年后宣布其为殖民地。1441年葡萄牙船长贡萨尔斯从布朗角上岸，带走十个黑奴。1445年迪亚斯在塞内加尔河口掳掠235名黑人，并带回葡萄牙进行拍卖。此后葡萄牙经常派一些人去西非海岸掠夺黑人为奴。有统计称，15世纪后半叶平均每年从非洲掠走的黑奴有500至1000人。亨利是航海王子，同时也是贩卖非洲黑奴的先驱。1460年亨利王子逝世时，葡萄牙把从直布罗陀到几内亚的3500公里西非海岸纳入自己的版图。这就是历史的悖论，虔诚地追求航海科技，同时也理直气壮地从事黑奴贸易和殖民事业。他们声称不信仰上帝的异教徒，其土地和财产都应该由上帝信徒去占领。这就是西方的兴起，以举国之力花无数的钱财去宣扬国威，换来的却是大明王朝的表面荣光和最终的衰落。同样的航海，不一样的结局，思考其间的许多道理，无论是对西方看东方，还是东方看世界，都深有裨益。